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你跟我一起到西雅图来跟空中老朋友毛乐琪聊天，聊着天聊着天，其实进入生命的醒思，进入他跨界人生的心得。我们非常谢谢乐琪这样的把我们当作老朋友，推心置腹，而且在空中说悄悄话，把他家里的客厅房间的对话都给我们说了，记得吗？上一集他跟我们谈谈他的太太跟他在谈论男主外女主内的一般传统的价值观念。他总觉得哎呀，怎么我一直创造价钱，你一直在那边有价值的完成自我呢？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他们的夫妻的深厚的情感里面，彼此的成全也彼此的爱护是一定在的。不过走在人间的生活，总是难免偶尔会飘来一些世俗的价值的观念，或是一些生命真实的感受，说一说。但是这说一说也带来心情跟冲击。我们很高兴这一集乐琪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他的跨界人生里面，包括他们夫妻的对话，包括他价值的冲击以后，他更勇于做自己，也更勇于承受上帝独自呼召他成为众人的帮助跟朋友的这个生命的位置的过程。好，我们快快请他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来，乐琪好。
凯庆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很谢谢你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跨界人生，西雅图的天空。那一向我快乐送到家所邀请的来宾都是这样子，都变成我们很亲密的心灵的朋友，所以我们先谢谢你愿意让我们进入你们家也进入你生命很深的重新的建造跟整合。你延续着上个礼拜谈谈你跨界人生里面跟家庭跟太太那个整个价值的冲击里面的整合感，其实也让我们蛮震撼的，因为你们那个对话再都是挑战这个世俗的价值观。那今天要不要继续来，我们继续谈你的跨界人生。
对，所以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些对话嘛，甚至是吵架，那就是当然就是中间可能过程就我有自己的一些，就是讲说那种我觉得我已经为家人付出那么多，他也是觉得他为家人付出那么多，那么多辛苦，所以呀，这个过程中就是，不过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中间能够还是有自己的自我啊，我觉得是我就是比如说我太太挑战我说啊我自尊太高啊，或者是说啊我在寻找我怎么好像很自由自在在找寻我自我这样，那我就会回答说其实没有啊，我觉得我很负责任，因为我知道上帝有给我一些东西，然后我要很负责任去找到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要好好的做出来，然后我甚至说你看你只能整天只是担心钱，然后没有去找那个东西，其实你没有负责任这样子。
你这句话欠扁，乐琪你这句话欠扁，你应该告诉他说我是一个上进的年轻人，我往着马斯洛说的自我实现往上爬，生理需求然后一直爬到自我实现，不是吗？你后面那句话今天录完音回去跟他 say sorry。
没有啦，他这个我们就是冲突的过程中就要把一些话讲出来这样子，那 呀，当然这个过程都过去了，但是就是说，其实价值跟价钱它不见得要二分啦，就是说，实际上你好好做价值，其实也会有价钱。
是，
那你一直做价钱呢，你也不应该只是看着价钱，你应该要往价值去想，否则的话，你的人生也是非常的空洞。
对，
所以实际上那样的分工其实是不是那么恰当的，所以我也是会一直提醒太太说，你其实，哎呀，你要想想看，那上帝为什么放你在你现在的工作岗位？那你有什么东西是要去实践的？然后而不是只是觉得你在这中只是为家庭哦赚钱而已。对，总之就是说，因为有这个信仰啊，这些价值观，就让我可以比较能够抗衡这些拉扯，然后不至于说虽然跌倒，不至于说摔得太严重这样子。嗯，对，
的确，所以你讲那句话很棒哎，对，就是价钱跟价值其实是相互来往的。比方说，我上个礼拜不是讲我那个朋友移民的时候，他自己本来在台湾都是别人做所有的事，就突然间有些开关不知道怎么动，就人家来一动就$20，只有一根指头。那你想看看，以后你看到这一个人。啊，哦，这个人$20的价值，可是看到他那根指头就是$20，那你也会把人数字化了，就人是从上帝造来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感就不见了，对不对？但是你也不可以一直说那个价值是不值钱的，对不对？因为看不到实际的数字。没有啊，你看你们家那么漂亮，你们家菜板是自己做的，哎，那个菜板在台湾很贵，你知道吗？对不对？那个手工的很贵啊。那你看你让自己的家是这么舒适，那个都是很难计价的嘛。哦，所以我好欣赏你刚刚那句话，原来价钱跟价值其实都是可以相互都可以算出来的，但是我们不会一直在算，算了就没意义了， 对， 对不对？
对，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中就需要给自己一些打气嘛，哦，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它基本上还是看数字嘛，看你的产出嘛，哦，你没有工作，或是你没有在社会上有赚钱，你在这个结构里头，你基本上就是一个弱势，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对，但是我也需要去怎么转换你的角度来看自己。那当然说，上帝说我们是一个在他心目中的这个有他形象的人，但是就是说，那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方式去调整怎么看自己。比如说，我就需要去看到说，其实，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带着孩子一起做嘛，那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他们可能别的孩子要去外面上什么才艺班、木工班，然后他们花很多钱在学的，而我是爸爸就带着他们一起装潢家里、刷油漆、把东西改装，然后他们在过程中也知道，哎，他的兴趣在哪里。像我女儿就喜欢，我儿子就不喜欢，哦，那我女儿就喜欢园艺啊，然后喜欢种种花草啊，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偷懒啊，就是说，但是他 就可以看出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教育过程其实是很少让我们探索的，
是，
我们就要我们一直读书，但是那个知识其实跟我们的身体是断裂的，
嗯，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知识到底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周遭环境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断的要塞进去，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哎，孩子不是只是会读书，然后他们要能够有生活的能力。那我像儿子能够烧一些晚餐，他昨天做这个虾炒这个，他会做这个就是虾子，然后炒这个面，那个什么，突然忘记这个名字了，
嗯，
哦，总之他是可以做出两三道菜，他现在11岁这样子，哦，那就晚餐就交给他处理，因为他不喜欢做这些木工啊或者院子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反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去陪伴他们，然后给他们机会去找到他们自己到底什么东西是他们的恩赐啊，那我觉得这反而就是一个，这个价值是没有办法换算的。
是，但是如果真的要换算， 还挺昂贵的。你知道像我们台湾有一些爸爸妈妈为了要带孩子去学习一些体验营，就体验种花种树爬山啊，那个体验营很贵的，对不对啊？然后体验他们怎么样做蛋糕，怎么样看厨房的器具怎么用，这些体验都相当昂贵的。所以这一些价值价钱是怎么换算呢？啊，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的。我们很期待乐琪这样的分享，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油然而生的一些破荒的观念。来，谢谢乐琪这样的精彩分享。我们进一段音乐，再看看乐琪带我们看怎么样他在西雅图看到的天空，怎么样的醒思生命的细节。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西雅图专访到毛乐琪，他跟我们谈谈他跨界人生的点滴，也带来给我们生命的醒思，当然也带来给我们一些价值的冲击。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他11岁的儿子可以烧两三道菜，你感觉是什么？在台湾我们就很想，孩子你赶快去读书，哎，赶快要考试了，哎，这个你不要碰，哎，我来。那你最重要的是可以把这一次的模拟考，把这一次的期末考考好。但是在这个地方，乐琪告诉你，生活也是价，会煮饭是有价值的，会种花是有价值的，会做一块菜板是有价值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不是只有数字或是价钱而已。好，我们请乐琪继续跟我们分享西雅图的天空。
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我们就所谓的消费主义啊，我们现在就因为分工或是整个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可以花很少的 很少的价钱买到，比如说蛋糕啦，我们拿到一个茶壶啦，或者一个桌子啦。可是就是过程当中，我们就失去了那种自己动手做的乐趣跟成就感。比如说你自己烧菜，自己看看这个菜，这个菜谱，然后去做出自己一个蛋糕或什么，其实然后给家人吃，其实那都有很高的成就感跟快乐跟互动关系的连接在当中。但是这反而是在我们这种消费主义当中去慢慢的消失，所以慢慢有很多的家长，他们其实也在回头来说，哦，我孩子是要学木工啊，然后我孩子要学什么才艺啊，要做一些什么，那我就刚好有一个机会去这个就是邻居的几个孩子，他们想学木工，也都是台湾人，那我就在我的车库又开了一个小小的木工教室，从最小的是4岁左右，然后大概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是8岁，都是很小的小孩，连那个锯子都还拿不好，可是我就教他们做小车子啦，弹珠台啦，那当然我就觉得说我自己做自己教没嘛，因为他们连秩序都很难管，所以我就让我的儿子女儿一起来当助教这样子，所以变得是说这个课程变成是我带他们一起来教这个总共5个小朋友、加上我自己的孩子是 7个、那是我两助教带5个孩子，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去预备课程啊，然后去设计给这些小小孩适合的东西，其实这些都这个过程都还蛮有趣，就是有时候也蛮不容易的，因为毕竟他们很多东西手作能力很有限，那不过就是说我就让孩子带着他们一起去体验说，其实你看生活要在这边谋生也是需要有技能的，也是需要花精力去想，那不是只是说你把书读好就算，那我觉得另外去自己安慰自己，自己给他们一个价值，就是说其实爸爸就是给他们一个榜样，说其实你不要去害怕去尝试，其实你就是去做做看，然后你不要因为换了环境然后你就好像觉得自然不得志，然后就穷途潦倒，其实就是你就可以去不断的去尝试新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希望孩子可以得到的一个他们生命的一个学习的功课，那希望他们可以在我身上看到这样的榜样这样子。
是，所以你的历程很昂贵你要知道有时候父母好想孩子有一个正确的想法，或者好想孩子能够这样看人生豁达，或是这样看人生的辽阔，说死了都说不回来，对不对？因为你也是当传道，我也是当传道，我们也都当老师的经验，有时候要把一个东西说给一个人听，把他观念搬过来，那真的累啊。但是你呢，你看你就是用你的生活然后跟孩子生活在一起，孩子好像就学会了这一些，原来生命是这样开阔的。这个贵不贵？很贵啊。你对不对？像我们当辅导，我当辅导就有人就说，老师我学了20年才学会这个功课，我花了多少青春，多少时间，甚至于多少真的可见损失的金钱，对不对？所以毛乐琪你很贵好不好好，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现在工地人生是延续的还是结束了呢？为什么？有没有继续在这个这一行发展？
对，我先刚刚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是很有价值没错，但是如果有人给我钱就更好了好开玩笑，
不过这是很正当的嘛，对不对？很真实的，
是
就是有困难哈。
对，不过就是说有时候理想跟现实就是还是会有很多的拉扯嘛。那我后来就发现刚才前几集有谈到，就是一方面这个工作没有那么稳定
、
对，然后其实中间有好多的转折，就是他们也介绍我说我其实是可以去，因为我有一些我蛮喜欢设计，然后他们也觉得我的眼光不错，就想说可以介绍我去包工程啊或什么的，对。但是这个好像也这条路走了一段时间，然后也没有也不是很顺利，然后 对，然后也想过说，那我在家里教这个教木工课啊，不管是教孩子还是教成人，那当然也有一些案例哈，但是哎，感觉好像这个路也没有继续往前开哈。那同时间就是也有过去做文字的工作的一个机构哈，不是过去的机构，是一个新的机构，然后就来找上我，知道我来在美国这样。那我就在这样思考当中，然后我呀，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工地的这一块的这些不稳定，然后也包括说我的经验等等都也还不是很够，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在文字这一块我是马上就可以给的，而且是可以给的比较多的，那我知道我这边的累积是比较多的，所以呀，我就想到说其实或许而且这方面的需要也是很大的，所以我就想说或许我目前还是暂时就是说继续往文字方面的发展，不过我自己还是喜欢在家里搞东搞西的，对，所以就是如果家人朋友啊什么什么需要，我自己也会想到盖鸡舍啊，或者盖小树屋啊，或者什么 常常自己会想，就是有这些技能之后，就成为你自己的一块嘛，所以对我来说我还是很开心有这段经历，但是感觉上好像这个路就不是这么的，这个门就没有一直往这边开这样子，所以就觉得这个工地的人生好像目前是到了一个段落。
嗯，对。但是事实上你是喜欢做这件事的，对不对？
对
啊哈，但是就现实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我感觉对，就是这么的自在跟舒适，跟工作就来了，一直接过去。好，所以工地人生让你也累积了很多文字哈，所以你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你真的就名字就叫工地人生吗？
还不确定啊，就是跨界人生或是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个写书也都不是在计划当中啊，
是
那个时候就是去工地玩，就是有一些感受啊，然后就是所见所闻，然后我就回到家写在脸书上面。对，然后没想到我的朋友，一些朋友就都很爱看哦，然后就继续想要追下一集，好像在追剧一样那种感觉，而且这个剧是真实的实境的。对，那他们就在好像对，那我就觉得好啊，那我就来写这样。而且每次写就是各式各样的朋友，过去很少会在我这边留言，他们竟然都会看了都会想就留下一些他们的想法感受啊。那我就反正我就陆陆续续写了大概十几篇嘛。当初也没有想要怎么样，对，但是后来就是出版社也是觉得说可以整理成一本书这样。
是因为你的跨界人生是使我们省掉脚去跨界，而能够借着你的文字跨越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生样貌。我也会追剧，但是我谢谢你让我看到你的初稿，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本书使我能够跨越了很多生命的视角，看见不同生命的曲调，所以我们很期待，祝福你，期待这本书快快上来。然后我们大家都会买来看，看见你那个灰头土脸穿了一件脏脏的牛仔裤回家怎么办的那个感觉啊。好，我们进一段音乐再来访问一下乐琪关于这本书的书写里，本来是做一点记录，一种心情的抒发，但是写完了他有没有真的有话要对我们说，对下一代的，对这一代的孩子说。好，我们音乐过后。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我现在在西雅图跟乐琪聊天，聊他的跨界人生，也聊聊这样的跨界带来生命的醒思，分享给听众朋友，邀请你也醒思一下自己的生命，你过得快乐吗？你过得有价值吗？你是不是也把自己当数字价钱去计算呢？千万不可要感受到你是独一无二的，你不是数字可以肯定的，你不是价钱可以决定的，你是无价之宝。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看待我们，因为他用他的形象，用他的样式造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好多的经文都让我们怦然心动。他说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他把我们的名字写在手掌心上。你想看看你眼中的同人，手掌心上的人不宝贵吗？会用数字价钱去肯定吗？绝对不是。所以期待乐琪带来的生命的醒思，也带给我们一点苏醒，也带给我们一点生命感觉的喜悦。好，我们访问到乐琪说为什么不工地人生继续呢？然后他也跟我们解释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谈谈他没有继续工地人生，可是他在书写的里面，他把工地人生里面的精髓都放在心上，也放在他生命以后的态度，他书写这本书。嗯，那我刚刚上一次段有问他，你写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你写这，当然他的目的就是书写在 FB 上，然后有人追剧他就写，但是我想绝对不是 只有这样而已。那到底他透过这本书，透过这样的一个心情生命的形式，他要对下一代的孩子说什么，要对他这一辈的同伴说什么？好，来乐琪。
我其实不敢说我要说什么啦，只是说我觉得自己这段经历就是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整理嘛，就毕竟经过了这一段，然后我自己也要对自己有一个交代，然后对，但是我自己想的是说，对，就是我们其实讲的那个跨界，我是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上帝就是跨界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不断打破这个框架。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就在这个工业化世界，我们就不断的活在人家设定给我们的框框里头，那就是我们从小就不会去我们好像就习惯了在那个框框里头，然后呀，我们或是从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梦想啊或什么，但是到了碰到现实就没办法，就妥协了。但是呀，但是我觉得就像凯庆老师讲，其实上帝造我们每个人还是很特殊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处理情绪，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恩赐才华都不一样。可是不管是在教会的结构里，或者在整个社会的结构里头，我们都不知不觉的被当作那个好像是物件，那个 it 好像是工厂这种大量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啊，自己在做手工艺或是这种的过程，或是那工地人生这种经历的过程中，就觉得说其实啊，我们是要多去探索，多更勇敢的去跨界，就是呀，我们呀，就是那个勇气是很重要。就是说其实基督徒这个品格，大家都常常讲，把基督徒讲的好像是那种乖乖的，很端正的，很圣洁的，实际上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品格，就是勇气。那这个勇气就是学校里教不出来的。那但是实际上这是基督信仰里头一个非常核心的，对我来说。那毕竟那早期基督徒他们是 死都不怕了，对不对？他们在破坏当中，他们要见证耶稣他就是那个弥赛亚。 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都只是为着我们的生活啦、孩子的学业啦，我们就越来越想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控制在一种安全的范围当中。然后那在教会的讲台你也很少听到说啊，勇气有多重要，但是我就觉得其实你要真正活出信仰，你那个勇气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都被这个社会的期待或是这个社会的框框都越框越小，然后我们变成我们本来是在海里可以遨游的这种一只金鱼，然后最后变成在那个两个小金鱼，然后变成鱼这个鱼缸里的小金鱼，就像谢志谋老师常常会讲的这种，对，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常常去练习去破框的，然后当我们破框之后，其实我们的视野就更开阔，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有更多的角度，更美好，更多元，对，
是。所以乐琪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到底拿什么来定义自己。那当你生命的基督徒你拿什么来定义自己？是不是用这一些生活的成规，还是外面的价值，或是可以拿得出去的名片等等，还是你真正的内在的生命的感觉 internal goods？ 这个就是在你书里面的谈到的，就是我们要往里面去看看我们自己的里面。好，所以你停了工地人生，你现在正在书写《工地人生》这本书，那你在完成的过程里头有一些的反刍了，对不对？那所以如果眼前的是高中生、大学生看你这本书，他就说高中生、大学生应该叫你毛哥哥吗？毛叔叔，你干嘛把这本书丢给我看呢？你要我要我看到什么呢？你会怎么回答他？
如果他看到这个书，我会问他说：“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那个来我的院子帮我做一些事情？”没有啦，开玩笑。因为刚好有一个，也是一个小朋友的孩子，他就是他希望他来跟我一起学做一些东西。我是觉得我们能够自己开始手做一些东西，其实那个是很美的事情，那个是上帝给我们创意啊，然后给我们这种手做的能力，其实那都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工业化的时代，我们不小心就失去了。那在教会里头我们讲很多的这种救赎，但实际上创造这也是一个 很基本的东西，没有创造就没有救赎。所以实际上你一直讲救赎，我们没有创造，其实我们基督徒更应该有创造力，更应该去发挥创意，更应该把你的生命活得精彩，你这样子的生命才会对别人有帮助，所以而不是只是一直谈一些很比较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不晓得怎么跟他们讲什么，我会先跟他们做朋友吧。对，我觉得对，如果真的要讲什么，就是就是努力去，不要努力，就是勇敢的去做你心里想做但是你不敢去做的事情，
然后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所框住。所以就像毛叔叔、毛哥哥一样来到西雅图，我就是不让西雅图变浪漫，我要让西雅图变得非常有创意，非常敢勇于跟这世界的价值观对话。我去工地我去经验那个油漆，我经验把脏脏的水沟除干净，我经验把脏脏的一个房子厨房的水管把它修理好，然后把它洗干净，让主妇非常愉快在那里烹饪。好，这个就是我勇于去做的一件事情。好，我们非常谢谢乐琪讲到这里。等一下我们还要问问乐琪，如果这本书丢到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你要我学到什么？你要我看到什么？你要我在生命的醒思的冲击里面有所什么样的了悟？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很高兴在人物专访里，我们邀请到毛乐琪，叫他传道也可以，叫他作家也可以，但是他喜欢我叫他老朋友。是，他是我们空中的老朋友。在过去的几集，他们跟我们分享很多很多跨界的经验，他们家都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孩子会煮饭，女儿会种花，太太会管理马斯洛说的第一层的生理需求，还在一个科技公司工作，然后成全了毛乐琪往马斯洛的最上端的那一个自我实现去经验。所以他们这个价值组合也冲击着我们一般的价值观念，弟兄男主外女主内，可是他们相爱，他们彼此成全，行走人间。我们很高兴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最后他写了一本书，现在还没有完全定名，但是工地人生一定在里面让你看到。但这是工地人生的生命的形式，带给他的是生命价值的形式，是上帝造人独一无二的样貌。那我刚刚访问了他，如果这本书丢给青少年或是大学生看，到底你要他们看到什么？他有所说明，如果你漏听了，你可以上网再一次的去找到快乐生道家在嘉音的网站里面重复的听。那我们接下来要问他，如果这本书丢给爸爸妈妈看，丢给中年人看，你很期待他们看到什么？
你期待他们看到什么？我觉得就跟他们分享我的故事吧。那我也会觉得说，其实好像有一些人比较辛苦，他们就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大的机器嘛，一个效率的机器，那我们就变成里面一个小螺丝钉，然后我们变成一个工具人，我们变得不知道怎么生活了。那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是我们也把其他人当作工具人，就我们变得好像就成这样，只有这种工具式的眼光来看。那我们其实不懂得去欣赏一棵树、一朵花，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做木头的这个情况，就是你看到每一棵树它做的那个木纹其实都很不一样，没有一棵树长得一模一样，然后气味啊，然后它的硬度啦、颜色啦，其实每个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变得没有办法去欣赏这些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可能赚了不少的价钱，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生活。那些其实可以从很简单的生活，就比如说种种菜，然后自己也煮点饭，或是做做园艺，这些很简单的这些生活的恩典，我们其实慢慢都丧失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变成了工具人。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反省到的，就是那我们怎么样不要让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这样子宰制我们，让我们变成本来是有神形象的一个人，变成都是一个一个工具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好，所以这个是你很期待父母看到的，或是中年人看到的。
对，都是你要勇敢要去成为，让你自己破框啊，不要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给框住。
包括你也不要去框孩子，是吧？
对对对。
所以你对于你的孩子也有一些就如果你以中年人来说，看自己的孩子未来的成就或是未来的行程，你也是可以这样的破框，你期待父母怎么想？
对，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陪伴孩子找到他那个恩赐跟上帝对他的呼召嘛。因为我们如果讲呼召，就是基本上分两个层次嘛，就是他生命中最深的喜悦跟这个世界需要交汇之处嘛。所以那我觉得父母就是很需要去帮助他找到那个他的喜悦。他可能没那么爱读书，或是当然该读的还是要读，还是要有责任感但是他可能对什么呢很有兴趣。那我们不要只是从一种 补习班的那种角度，而是说，哎，你真的知道，哇，他做这个时候他好开心哦，然后你就这样陪伴他，栽培他，陪他去探索。那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要让他看到，他不是自己爽就好了，
对，
他需要对这个世界有关怀，所以还是要带他们去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需要，然后帮他们不要觉得说他的人生只是为他自己而活，
嗯，就是一个很平衡的成全自己，然后也在自己为人子的责任上要成全，这个也是一个全能的教育啊。所以在我的教室里面，我也常常跟他们说，其实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谁，就不会被错待，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应该要去成全，然后应该是平衡的哈。所以，但是这个是父母很难的题目哎，因为啊、哦，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价值总是有既定的样貌，让我们要去变成那样的人才叫做好，才叫做棒。但是今天乐琪真的被上帝引导着，把你的人生这样跨了一个界，又跨了一个界，啊，然后让你自己有这么美好的信息，可以从你的嘴巴说出来，从你的指头打出来。很期待你这本书，你知道我在跟你谈话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两个人，哎，他们也是很跨界哈，就是劳伦斯。有一次有人问一个劳伦斯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今天耶稣来了，你会做什么？”他说：“如果今天耶稣来了，我仍然是煮饭，因为 他在修道院里面是厨师，就是专门。但是后来，当他们整个修道院里面需要一个院长，是带领大家属灵生命往前走的，不是在关街而已的。他们整个修道院里面找一找，就是找劳伦斯。可见不是在于他是不是啊神学院啊的教授，还是厨房的厨子，而在于他很生命的，在深深的里面对于生命的感触能力。所以他另外一个是卢云，卢云是一个大学里面的神学教授，可是最后他说他在最懂得生命的经验的老师是亚当，是他在黎明之家照顾一个非常严重 重度的残障的一个孩子，在这样一个残障的生命里面，他看到爱，看到上帝。好，所以我看到你的公弟人生教了我们知道原来生命生活好滋味。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乐琪上了我们的节目，讲了三集。如果你没有听到没关系，请你进到我们嘉音广播电台的网站，你可以去找到快乐送到家人物专访毛乐琪的西雅图的浪漫不浪漫的专访，也可以看到我们谈到跨界人生的生命形式。所以我们很期待跟你一起去贴近生命的滋味，贴近上帝造你独一无二的好样貌。好，今天非常谢谢乐琪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谢谢，谢谢凯欣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在西雅图，我跟乐琪祝福你们在台湾平安快乐，我们下回见。